我们今天信息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一章一到二十二节。出埃及记第一章一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二十二节经文，来从第一节开始，请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鲁本、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但、拿弗他利、加德、雅舍，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饥荒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厚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希伯来两个收生婆，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今天牧师带来的信息是历史背后的操盘手。
弟兄姐妹们平安。照惯例哈，跟你旁边的人问安啊，说平安喜乐，耶稣爱你。好，那在我讲到之前，我想啊，为我们一位弟兄来先做个祷告哈。啊，黄勇弟兄他昨天半夜上了急诊啊，那感谢主，刚刚没多久之前那个医生检查的结果，他已经脱离险境了哈。哎，我们闭着眼睛，我来带啊为他做个祷告啊。这边的天父，我们的主啊，感谢主你啊看顾保守黄勇弟兄在昨天晚上的危险境况，主你让他脱离险境。主还是更求主继续的来看顾保守他，主让他能够早日的完全康复，主又能够再度回到我们大家当中，回到你的殿中继续来敬拜你。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好，弟兄姐妹，那从今天开始啊，我的 讲到就进入的摩西五经的第二卷书了，就是出埃及记。我们结束了这个创世纪，那创世纪的最后的时候，最末了的时候，就是约瑟，那约瑟对他的兄弟们的一个遗言，那其实这个遗言等于是一个先知性的一个预言，他说神必定要看顾他们，而且要带他们从埃及的地到神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那就是什么迦南地嘛。好，那出埃及记的开头呢，他记载着雅各的众子下到埃及，那并且呢约瑟那一代的人都死了，所以从此就是以色列历史展开了一个新的一页。那出埃及记的这个希伯来文的标题它是在一章一节的第二个字它叫 Shemoth。 好，这个 Shemoth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名字，多数的名字的意思那也就是说在希伯来他们的这个书卷的名字叫做名字之书他名字叫做这样，或者是说这就是那些名字好，那但是呢在希腊文的74译本希腊文74译本的标题这一卷书的标题叫做 Exodus， 那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离开出去的意思。那我们的中文的名字叫做出埃及记，那英文的名字叫也是 Exodus， 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从希腊文74译本而来的那出埃及记它描述了以色列民的几个动向那这几个动向就是从以这个以色列民的角度来看呢，它就是从一个奴役到了敬拜，然后从服侍法老到敬拜耶和华神，那从为法老建造两座城到为神建造会幕，这是以色列民来讲那如果从神的角度来讲呢，那就是从纪念神纪念亚伯拉罕之约一直到了拯救以色列民，然后从云柱火柱的显现一直到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然后也从降临西乃山一直到荣耀充满了会幕它几个动向。那如果从整卷的出埃及记来讲的话，其实它包含三个部分很容易记。第一个部分它包括的拯救拯救的部分就是从第一章到第18章，那接下来呢它就是讲到的律法，是从19章到24章颁布了律法然后接着最后25章到40章他讲的就是会幕的事所以说其实出埃及记就是这三部分所以我们如果这三部分清楚那就很容易抓到。那这三部分都是出于神的启示那目的是要怎么样？目的就是要叫人能够认识神，并且使他的名能够传遍天下这从第9章16节就可以看得到好，那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拉开了这个整个出埃及记的一个序幕他介绍了雅各家族当初移民到埃及地的人民跟人数那个时候有70个人，但是过了几代之后，新的埃及王已经不认识约瑟当时对埃及的重大的一个贡献那由于以色列民的生养众多， 非常强盛，满了那地，而引起了这个埃及王的嫉妒，而开始了用诡计来虐待还有杀害这个以色列民啊。那但是呢，神与以色列民同在，那神信守的祝福他选民的这个承诺啊，那神更有能力的来看顾保守他的子民，那让以色列民即使在黑暗的困境当中也能够继续的增长。那神实在是就是那一位历史背后的操盘手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就用这个主题，神是历史背后的操盘手，然后我们来学习几个，就是因为神的选民，因为他就是背后的掌管一切的那个操盘手，所以神的选民在越遭遇困难的时候、苦难的时候，反而越加兴旺啊。那越遭受逼迫的时候，越加的敬畏神，在心灵上啊。那越加遭遇陷害的时候，他越有生命力啊。我们从这几点一起来学习啊。约瑟对埃及的这个大的贡献啊，是其实是埃及人这个有目共睹的哈，但是是在约瑟离世大概200多年以后，那有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了，那这个人担心以色列人的人数会多过埃及人，所以极其恶毒的方式，那抑制这个以色列民的那个增长，那因此呢，以色列人的生存的状况就突然就恶化了哈。埃及人派了监工管辖他们，然后用劳役重担苦待他们。那对埃及人来讲，对以色列民来讲，他是一个被统治的、被苦待的这个神的选民啊，他是在做苦工的，但是。这些安逸的统治者呢，这是埃及啊，他却是觉得愁烦啊，统治的人却觉得愁烦，那因为他越苦待以色列民，然后以色列民就越加的兴旺啊，那人数不断的增加啊，那神早就告诉他的先祖了啊，神早就告诉先祖这个亚伯拉罕啊，我们如果记得的话，就是他跟亚伯拉罕讲说什么，你的后裔会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国家，而且在那个国家呢被奴役受苦待啊。但是神也应许亚伯拉罕，等到时候一到，就要用他的大能来解救和释放他们啊。这个我们从创世纪15章那里就已经预言了哈，在300-400年前啊，就已经预言了啊。虽然以色列民失去了他们安稳的生存的这些重要保障啊，那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埃及王他的统治，他们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平安的日子啊，在这个以色列民在这个环境底下。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讲呢，他们是从。如果从信仰的眼光来看，反而这种损失啊，并没有可怕。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民从原本的那个安逸的日子，依靠法老王的那个情况，转而要来依靠耶和华神啊。而神始终用那个看不见的手来保护他们，所以越苦待他们，他们就越发的增多人数。那这就是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明证啊！以色列人和当年的约瑟其实一样啊，就是他带给这个埃及地啊祝福啊，而且他们不惹麻烦，而且安分守己啊。法老的理由却是以色列人数太多了啊，啊会构成安全的隐忧。所以呢，因为以色列人是外来人，一旦别国如果攻进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跟别国啊有同盟啊。那毕竟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是要为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如果咒诅你的，我必要咒诅他。神信守这个应许。那从古代的历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到，神对付了亚述啦，对付了巴比伦等等。那当神看到列国逼迫他的选民的时候，同样的他先是忍耐，但是他的审判之手最终也是落到了这些逼迫人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坚信，应该坚信，无论环境有多糟，无论环境有多糟，我们都有神的同在。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118篇5到6节，来开始。我在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耶和华在我这边，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是的，在这几段经文里头呢，提醒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感到压迫、困难或者是挫折，但是我们也应该坚守这个信仰，相信上帝的应许。当我们感到无助和绝望的时候，我们要记住基督是我们力量的泉源啊！我们可以转向神，并且在他的力量和恩典中来找到坚忍以及安慰。神会引领我们，然后来度过生命中的各种的难关，并且赐予我们越多的苦难与挫折，就让我们更加的高升，然后越发兴旺，得到力量啊！小时候有放过风筝的举手，知道风筝是什么吗？ OK， 好，那对，我小时候常常放，而且小学的时候有那个劳作课，也常常做这个风筝。那后来长大了，后来到美国了，当我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也带他们去那个 DC， 不是 The Mall， 有没有那个大广场，你去看那个夏天、秋天、春天，很多人在那里放风筝，我们也去放过风筝。这么多人有放风筝的经验，来，放风筝的技巧到底是什么？有没有来发表一下？是的，对了，答对了。风筝要飞得高、飞得远，要怎么样？要逆风嘛。而且逆风的时候你还拉着拼命的跑，是不是啊？那这个跟其实这个原理，老鹰也是一样啊。老鹰要往上飞，一定是逆风，它可以飞得高、飞得远啊。那同样的，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碰到了那个逆境的时候，反而是让我们可以高升的时候，可以跑得更远，然后看得更远的时候。所以一样的，同样的，在我们碰到生活的阻拦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逆风的一个气势。在逆风当中不要气馁，不要气馁，因为你正是要高升的时候了，你正是要兴旺的时候了。好，跟旁边的人提醒一下，苦难让我们兴旺，来跟旁边提醒一下。好，法老呢，他用苦工对待埃及的成年人嘛，做苦工啊，但是以色列人的生养啊仍然众多，越苦他增长并没有减少。所以埃及王现在第二个诡计又来了，他就下令2名助产士呢，斯弗拉和有普拉，就把以色列人生下来的男孩子要杀了，所以下了第二道的这个命令。那但是神的手在其中保护着，在王的权势之下， 收生婆，也就是接生婆，她如何选择呢？她一边是要面对的那个权威盖世的国王，那另外一边他会面对的是一个被凌虐的奴隶的一个弱势群体。那以一般情况来讲，那都会怎么样？都会识时务为英雄，对不对？一定会 顺命的照着埃及王的旨意去做，免得惹来杀身之祸嘛。但是接生婆、收生婆，她因着良知，因着公义，更因着敬畏神啊，在经文上很清楚，他因着敬畏神，他不屈服于埃及王的命令而行，那竟然呢，存留的男孩子的性命啊。如果这些接生婆、收生婆，他照着法老的命令而行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来想一想，会有什么后果？如果他真的都把男的都杀的话，会变成怎么样？对啊，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下一代的希腊人不希伯来的男人都没有了，而女的最终呢，那当然是嫁给埃及做奴隶了。那么希伯来的这个民族，那自然而然就被埃及同化了啊。但是呢，早先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应许什么？他应许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地上万族要因你得福，也就是说要借由他们，要把神的这个救恩要传出去的，他不能没有的啊！所以神的选民他是有一个荣耀的使命的啊，他就是要把神的祝福要传给世人，不可能灭的。那神绝对不允许这个以色列民被种族灭绝的事情发生的啊。所以他使用了两个接生婆啊，他蛮有智慧的，那胜了埃及的法老啊。那这是圣经上第一次的非暴力的反抗啊，这个在神学家讲，这是第一次的非暴力的反抗，他反抗了这个王的这个旨意啊。如果人的法律违背了神的律法，那我们照圣经上的教导，我们应当顺从神而不顺从人啊。我们的顺服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更不能违背神的旨意啊。在旧约的以斯帖，那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位忠心的使女啊，以斯帖她冒着生命的危险，然后她勇敢又有智慧的在亚哈水鲁王的面前呢，揭发的哈曼他要计划要灭绝整个以色列族的这个诡计啊。那因为他的这个行动，他拯救了整个以色列民族啊。那以斯帖的持守他的良知、公义以及敬畏神的心，在他王后的这个位分上，他发挥了作用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好，这位先生叫 Oscar Schindler，Oscar Schindler， 我想这个名字大家慢慢熟起来了哈，开始有熟悉了哈。好，我们就用中文讲，他叫辛德勒好了哈。他是纳粹的党员啊，德国纳粹党员。他也是一名天主教徒啊，他是一名天主教徒。然后他是从事这个瓷器的制造啊。那他在波兰开了工厂，在做那个瓷器啊。那他雇了1000多名的犹太员工。他的故事呢，就被写成一本书啊，叫做《辛德勒方舟》啊。我们知道我们挪亚方舟，对不对？一个拯救，辛德勒方舟。然后他的故事啊，也被拍成电影。这个大家，我想一讲大家就知道了，叫做什么？辛德勒名单。来看过这一片的举手。 哇，很多人啊、哦、都看过辛德勒名单。好，请王讲。对。1993年的11月30日啊、哦、这个辛德勒名单他第一次就在我们 DC 第一次播放了啊、哦、然后之后才在全美各地啊、哦、在12月开始在全美各地。那这一部片子被列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之一。美国被称为是美国是史诗级的一个历史剧情的电影啊。好，那这个故事是大概这样啊。当纳粹德军入侵波兰的时候，那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啊，然后就在波兰的克拉科夫，那纳粹军呢就强迫当地的波兰的犹太人都把他送到这个克拉科夫犹太人区啊。那在这个同时呢，在街头上就有一大批的大屠杀了哈、啊，就看到就枪杀，然后其余就送到这个啊去这个犹太人区那边去集合。辛德勒他就目睹了这个大屠杀哈、啊，他就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他原来是到波兰要去赚大钱的哈、啊，立志要赚大钱，结果因为看到这个，整个心里有很大的转变。他特别描述到，他就看到一个穿红衣的女孩子哈、啊，然后就在街头躲来躲去。然后过了不久的时间，他又看到了一部大卡车拖着满车的尸体就这样过去，然后那个穿的红衣的那个女孩子就在上面，让他非常震撼啊。那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就开始刚刚讲过把赚钱的心就转到于他想挽救这些人的生命啊，他为了更好的保护这些人啊，他就聘了他有1000多个犹太人员工啊，他就聘了这些员工，然后免得他们被抓去又去屠杀。好，那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德军呢就慢慢快到1945年的时候就开始一直败下来了啊。那败下来之后，德军他就有一个计划，要把在波兰的那些犹太人哦，就送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威斯威辛集中营啊、哦，要送过去。那辛德勒他就有一个请求哈、哦，他就请求，就是说他想把他的员工，因为他聘的犹太人员工1000多个，他想保存他们的性命，他就跟他建议，就说能不能我到我家乡附近的一个地方，我去开一个这个军火的工厂，然后把这个这些犹太人就到我那边继续做，免得又被抓去屠杀了。所以他就开出了这么一大串的名单啊，总共呀开出了1100个名单啊。那开出了名单之后，那果真他必须为了要达到这个，他必须要用很大的大部分的钱来贿赂这些贪官啊，他就能够这样达成了。所以那他就真的把他们这些人就送到他的军工厂。那你知道他主要是要保护他们，那军工厂是一个幌子啊，他并不是要生产，所以丢了大量的钱，然后根本就没有没有在做嘛，没有在生产这些军火。之后呢他也禁止就是说德军进到他里边。然后他还有一件事情，他怎么样，他还在这个他的军火工厂里面还要鼓励这些犹太人守安息日啊，就在这么困难的时候守安息日。那之后到了德军要全面败亡的之前，那他也遭到了这个生命的威胁，因为他等于是说他又是纳粹的党员，然后他又做了这些事情违背了德军，他本身也有生命危险呀，所以他就想要开始要也他也必须要逃亡了哈。 那他第一个他就是要向那个美军要去投降。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些犹太人就帮他写了一封信，证明这一位辛德勒是在帮助犹太人的生命，并不是在杀害犹太人了，而且送他了一枚戒指，戒指上面刻着谁拯救了一个生命，谁就拯救了整个世界。他在离跟他们分别的时候泪流满面，他就说，我救的人还不够多，我应该可以救更多的人。弟兄姐妹，在最险恶的环境中，神让人的人性的光辉和善良发挥到极致，让人不屈服于邪恶，而且更加的能够敬畏神啊。跟旁边的弟兄姐妹提醒，要超越逼迫，敬畏神。来，跟。法老吩咐收生婆杀死希伯来的男婴，那实在是找错人了，实在找错人。因为我说接生婆就是要接生命的嘛，不可能去杀嘛。那接生婆的职责，她就是要接生命的，而不去杀害这个小生命。而接生婆不顺从这个法老，那也不顾自己的危险，然后显出了勇敢和敬畏神的心啊。法老杀男婴的诡计没有得逞之后，第三个诡计又来了。啊，第三个诡计就是怎么样？他就是把这个要他的百姓，如果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都要把他丢到河里面去啊，那让一切的女孩能够留下来，但是把男的都丢到河里面，尼罗河去。我们不晓得哈，他只经文上只写到哪里，我们不晓得以色列人究竟有没有遵守这个真正的这个法律哈。但是大体上来讲啊，大体来讲，我们就可以知道第一个哈，摩西的父母他就没有遵守了哈。摩西的父母没有照着这个法律来行。而且冒着生命危险，然后把摩西就存下来，留了三个月啊。那我们如果再从刚开始进到埃及地有多少人？70个人啊，有70人。那其实70人，我们知道70人那个时候的计算是70个男的啦哈，我们就这么讲啊，70个男的啊。那70个男的到最后你知道整个出去啊多少人？好，60万多哈，那个是男的20岁以上的可以打仗的哦。那如果男的再加上那个年轻的还有老的哈，那当然超过60万啊。好，那其实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加起来有多少？200多万嘛，对不对？有200多万啊，从70个或者140个变成200多万，弟兄姐妹，那个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那个成长率1万多倍啊！你知道1万多倍是什么概念吗？1万多倍就是，我想你如果用股票，你就很清楚了啊。我们现在一直盯着看，哇，这个股票涨了60%就很高兴了，有没有？涨了1倍，哇 ！Tesla 前不久涨了多少？哇，大家高兴的要命啊！才多少？这个如果涨1万多倍，你看，你想一想好不好？100块的话就100多万，对不对？1000块的话1000多万去了嘞，哇，不得了！所以。这个生命力啊，即使在被陷害的情况下，那个生命力有多么强盛啊！那其实我们如果从经文上来看啊，我们更可以看得到啊。给大家看几个例子啊。第一个，当神创造天地的开始，神就怎么讲？ 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有没有啊？这是一个新的人类的一个开始。好，每当一个新的时代开始的时候，神似乎都会讲一次，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当挪亚方舟、挪亚洪水来了之后，灭了之后，又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神就跟挪亚和他的孩子讲，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个地啊。好，又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就是说这个他们到了埃及地，然后当约瑟那一代的人过去的时候，又新的一页新的年代开始的时候，哎，我们这里又看到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啊，都是这样子啊。弟兄姐妹，人在人的作为其实真的没有办法阻拦神的意念啊。神的选民要生养众多，而且在属灵上要得救的人数要继续加增的啊。不只是说在身体方面啊，在属灵方面。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在什么时候是发展最兴盛的时候？我们如果从这个《使徒行传》，我们就可以看得到，那个教会增长的时候是在什么？人数信主的人增多，就是在被迫害的时候哈，大家四处逃窜的时候就出去了啊，有没有？就正是在这个时候啊，福音就大量传开了哈。比如说到了近代也是一样，在近代很多压迫基督信仰的国家，反而那个信徒在默默的那个增长，那个才是吓人的啊。那我们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信徒的灵命的一个成长啊。我们如果在风平浪静的时候，灵命当然也会成长啊，那似乎是比较有限的啊，比较有限，我们就这么来讲。那但是在逆境还有黑暗当中的时候，那个灵命成长反而变得快了，也常常在逼迫和黑暗的当中，我们才会清楚明白，才更加的知道啊，那个舒适喜乐还有平安，在主耶稣基督里才得到的啊，才能够得着的，也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体会到。那个苦难只是自战自清，那以后更加会有永久的极重的荣耀等着我们，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得着拯救。在2003年1月10号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名叫 Terry DeRio 啊，那他在海上啊，他的船倾覆了啊，那他就在那边在水中浮着，浮浮沉沉有20几个小时啊。在那个时候，他为了生存呢，他做出了最后的努力，勇敢的努力。那尽管呢，他在后来啊，他承认他已经确定他会死了啊。但是在最后的挣扎的时候，哎，突然上面哈，哒哒哒哒，哎，听到有那个直升机的声音啊，然后直升机就发现他了，结果直升机就赶快联络，刚好在不远的地方有一部叫做 USNS 的 Comfort 这一艘船，其实这一艘船就是海军的医院船啊。他正要开往波斯湾的路上啊，然后就因为接到了这个讯号，结果就为了这个年轻人停下来，就把他救上来啊，因为上面都有医生，就让他健康了。弟兄姐妹，其实在今天啊，我们有很多人的处境也类似，就好像是在水中啊，浸在水中，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能够坚持多久啊，我们也努力的去维持啊。 已经很累了，好像觉得一切都要过去了，都要失去了。那其实啊，弟兄姐妹，在特别在这个困难危难的时候，记住啊，记住要仰望啊，往上看啊，我们的拯救啊就在上面徘徊啊，他也正要来帮助来拯救我们，他也要把那个安慰要带到我们身边啊。出埃及记第一章，法老对神的选民是无非是要杀害毁坏，但是弟兄姐妹，同样的，我们生活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啊，魔鬼撒旦也会用各种各样的诡计，让我们在生活或者心灵上制造一些黑暗、恐慌或者压力。但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神是历史背后的操盘手，我们可以来仰望，可以来依靠他。虽然我们在遇到苦难的时候，但是我们会因着神的那个慈神爱手，让我们越加的兴旺，让我们遭受到逼迫的时候，让我们心里也能够更加的敬畏神，来依靠神，让我们遭受到陷害的时候，也由神那里得到力量，让我们更加有生命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又借由今天的话语，主再一次的提醒，再一次的激励我们。主，你就是那一位历史背后的操盘手，你是那一位掌管宇宙万有的独一真神。主，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难免碰到苦难，难免碰到逼迫，难免碰到陷害，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因着有你，主，我们的生命要更加的丰盛，主，我们要更加的充满生命力，主，我们要更加的来敬畏你，主，好让我们都能够过一个荣主一人的生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